请各位找到《论语讲要》553页，553页。我们上回把这一章念了一遍，我们就从这一章经开始。子曰：“刚毅摩诺近人。”这是一句这个经。那么这一句经啊，这几个字，刚毅摩诺这四个字，下边呢是近人，这四个字啊，不能讲就是人，但是与人很近了，差不多啊，跟这个人呢、很相近的。既然这四个字跟人近了，那么这四个字就很重要。先看这个刚是什么呢？依照郑康成的注解，那么这里讲要里边就说了，是刚强不屈的意思。刚强不屈啊，怎么样才是刚强不屈呢？刚用这个强字来讲，它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人很刚啊，表现得很强的意思，但是这个强怎么解释呢？过去学宫就拿孟子所讲的，孟子讲呢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拿这个财富贵呢，就是在政治上很高的位置，遇到这个大财富的人，遇到在政治地位很高的人，对于这些人呢，在这个刚烈的心中啊，不淫，所谓不淫什么呢？不会受他影响。这些大富贵的人要这个刚烈啊来迎合他，来服从他，这个刚烈不会的，不能淫。贫贱不能移，刚烈他本人要是贫贱的话，贫是没有财富，贱呢没有做官，不能移啊，他这个志向不会因为贫穷啊而改变呢、 自己贫穷不能移他这个刚的刚强的这个志向，同样的呢，富贵不能淫呢，也可以拿自己来讲，自己别人是富贵，对他当然不能够不能影响他了。如果他自己是又有财富，做官也做得很大，但是呢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富贵了他就对人骄傲了，也不会的。所以真正的刚强的人呢，不会因为富贵贫贱而改了他的这个刚强。为无不能屈，为无是别人，别人用威武来让他屈从的话，他也不屈，他还是刚直，这就是强啊。强并不是说动不动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斗那是强啊，不是这样。就是这几句话做得到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这就是刚强。所以能够这样这些刚强呢，刚强所以能够富贵不能淫等等的话，在《论语》里面其他地方也讲过了，没有欲望，凡是欲望过重的人他就做不到了，就不能够刚强了。真正说起来，没有欲望就是没有贪欲啊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佛法来讲，那就是断了惑正果了。但是就普通人来讲，贪欲虽然没有断，但是一天一天的减轻，这是一个修道的人要知道。我们任何人从无始这个劫以来就有贪嗔痴，对于这个贪欲啊，不学道不学论语不知道啊，学了论语了，贪欲是个坏东西，知道这东西不好，就要给他首先给他压服下来，不让它起作用。能够压得住，不让这个贪欲起作用的话，那么这就是算是个刚强的人了。他的志向不会屈从那些威武，不会受外力的这个来影响他。自己 或者别人拿富贵来对他来想影响他，他也不受影响的。自己贫贱也不会转移他的这个刚强的这个特性，这是刚啊。一呢，有决断的能力，这个决断当然要有智慧的，有智慧在世间办事情，哪些事情该办，哪些事情不该办，他能够下决断。讲到修道啊，哪些是善知识，应该要亲近，哪些不善的是恶的知识，就要离开它，远离它。说亲近就亲近，说远离就远离，这也是要决断的。亲近善知识，就要跟善知识一起在道上面呢，互相勉励，就学到啊，也要靠决断，靠毅力。木是树木，在五行来讲，金木水火土，木是在东方。春天东方啊，它是万物生长的这个季节。它是这个人，所以讲无限家是东方木啊，它属于人呢，仁义礼智信的人呢。诺呢，这个言字边，右边是个内字，读诺。这个人字啊，说话不轻易说出来，其言也人呐、一个近乎仁者的人，他说话要慎重。所以这个诺字，这四个字都跟人相近，即使跟人相近了，我们要学的话，学这四个字就好啊。把这四个字开始学，一天一天的学，学到后来就人就学到了。他这是就是近人呢、近人只要我们把这个字这四个字学，学到后来就人就学会了。人学会了，我们 在人世间就是一个忍者啊。讲修道方面，成为一个忍者的话，那好了，那个上论里面讲，孔子讲至于道，居于德，依于仁。仁学圆满了，那就是德道就一步一步的就能修得好。所以这四个字啊，我们修道的人呢、啊、就从这里开始学好。现在翻过来554页，子路问曰：何若斯国谓之师矣？子曰：切切斯斯，宜如也，可谓师矣。朋友切切斯斯，兄弟宜矣。子路问孔子：何如斯可谓之师矣？何如？怎么样呢？才能够称之为师？我们古时候这个一般人呢，分成四大类呀、啊：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士呢，他是一个读书人，读书人书读好了。就做诗了，那个诗字加个人字边，就从政啊，从事政治，做官。在读书的时候，这就是这个诗字。那么子路即是问孔夫子，什么样的才叫做诗啊？那孔子就答复他：切切斯斯，宜宜如也，可谓师矣。切切，你看这个字，右边是个刀啊，就像用刀来切东西。这个切呀、啊，丝丝呢，按照古人注解呀、啊，这个刘氏正一，刘伯南的《论语正一》，他也说啊。切切实实，宜宜如也啊！这两句是当时候的一般人呢、啊，常常说的一种啊一种习惯的言语。这个每个时代都有，在孔子那时候啊，这两句话。是当时候的一般人经常说的这两句话。这两句话根据马融的注解，后汉呢，汉朝有西汉，有东汉呢，东汉就是后汉呢。马融注解：切切斯斯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像切折纸猫，就是 彼此互相切责的这个样子。夷呢是和顺的意思，这是马上注解。再这个就郑康成的注解，郑康成就是马上的学生，他注解呀、切切是劝经的样子，冒冒就是那个样子啊，就劝告这个劝告人呐、要这个敬啊，鼓励他，这个向上求进步。劝谏就是切责的意思，郑康成的这个切切就是劝谏啊，谏就是那个就互相切责，鼓励人家学好。那么他这个注解呀，等于把马融的注解呀在解释，意思还是一样。那么另外又加以补充说，所谓切是什么呢？就是两种用这个东西呀、来磨，相摩擦的意思，这叫做切。用在人事方面呢，就是互相切磋的意思，互相切磋，互相勉励的意思。一一如也，一就好懂，一按照马融注解呀，一就是和顺的意思。跟人家来往，一切都是和顺。那么孔夫子啊，就大夫子路啊，什么叫做事啊？就做到这两种，一个是切切实实，一个是一一如也，这叫做事。后面两句话，朋友切切实实，兄弟一一，这两句话是后来的人呢解释的话，解释孔夫子啊，那是讲的这两句话。切切实实是谁对谁切切实实呢？这个解释话，朋友要切切实实，一一如也是指兄弟之间，一一如也。这就是说，对待朋友要切切实实，兄弟之间日常生活，在家里呀、要一一如也。这个切切实实，在这里边，这个讲要里边也引出来了。根据《诗经·小雅》，有一篇是叫《长帝》这一篇呢、里边那个注解，毛氏诗经叫毛氏啊，毛恨注解的，毛恨传下来的，叫毛氏，就是诗经。 在小雅唱的那一篇诗里面的转，就是毛转，毛汉的转就是他的注解这篇诗。他说兄弟上恩熙熙然，朋友依依切切节节然。这是毛汉呐、啊、解释《诗经》的。孔颖达来再把毛汉这个解释，这个传解释啊，他再来解释，就是书切切节节。他说这孔颖达说切切节节了，皆是切磋勉励之貌，就是切磋互相切磋互相勉励那个样子。那么孔氏呢，孔颖达再以嘻嘻呀、啊，在就是《诗经》里面孔颖达的书了，他在那里就用《论语》这里所讲的“依然”，依依如也，解释那个“嘻嘻”。嘻嘻的意思，那么节节呢，就是《论语》这里讲丝丝，孔颖达这个解释，再加上刘伯南的《正义》《论语》《正义》讲。朋友相勉呢，朋友之间互相勉励啊，不能违背勉励啊，大家都做善事情，不能做那些不善的事情，不能为非，非就是不善的事情。虽然这样相勉呢，勉励大家都学好啊，不能做坏事情呢，但是这是跟朋友这样相勉呢，其告于节节然有所相知也，就是跟朋友互相勉励学好，不能做坏事情呢，但在言语之间呢节节然有所节制，不能够说没有节制的，那就说你跟朋友说话了，虽然互相劝勉，言语要讲究有所节制。有所节制是什么呢？这个怎么说啊？过去老儒那些老念读儒家的书，这是一般称作老儒了，这些人不简单呐、啊、这个人情世故都非常通达。他说交朋友啊，跟朋友说话交浅不能言深，跟朋友交情还浅的时候不能讲得很深入，讲得深入你是好意啊，那个朋友啊不谅解，他认为你是教训他，他对于那言语啊会有误会的， 交深呢不能言浅了，朋友交得很深了就不能浅。我们就拿这个事情很多啊，比如说你的朋友啊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啊，或者是写了一本书，他送给你，他说啊，请你多指教，这个文章啊，请你给我指教指教。如果这个你跟这个朋友交情还浅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文章或者他的书你一个字也不能动，你不能跟他改浅教啊。要是深教呢，那就不同了。深教的话，他拿这篇文章，他是诚诚恳恳的，是要你，真是要你跟他修改的，那你不能应付啊，你不能说哎，你文章好啊，我不敢改呀，那就不对了，那你又得罪朋友了。深交，你就凭你所知道的，你就跟他讲哪个字不妥当。虽然这么说啊，你还要注意到，你就不能够直接在他这个文章上面你就把它改过来，那个不行。你就当面跟他讲，你这个字啊，你最好换另外一个字，可以这么说。今日之下呢，那印刷很普遍，他的文章拿来的话，你要有意见要更改的话，你给我复印一份，你在复印上面你改给他看，他的原来原件你还是还他，你不能在原件上跟他批改，那你就做他老师了，那个不行的。这个都是啊，节节然呐、啊，对待朋友言语应该有所节制啊。朋友写的文章、著作的书。是如此，其他的艺术，人家学琴的啊，学了古琴呐、啊，学了什么各种琴呐、啊，来演奏，请你指教指教，但演奏的哪里有缺点，你要是看交浅或者交深呢、啊？交浅浅，你也不能只说你哪里演的不对，演奏的不对，可不能这么说啊。交浅深的时候，你再说啊，你在某些地方需要再加强。可以这么，这个都是言语上应该有所节界然呢、啊，有所限制啊。这是处朋友之道，交朋友啊。所以是朋友是道义之交啊，道义之交。就要看朋友这是浅深分清楚。 总原则，即使交了朋友了，朋友在五人之内的总原则就是互相劝勉呢，学好做人方面、学问方面、修持方面，都是互相来切磋、互相劝勉。但是这个要注意到，切记节节然呢、啊，人情世故要了解。兄弟呢，那就不然了，一意如也。一意如也呀、啊，一是和顺，和是和谐，顺呢、啊，彼此要顺乎对方。兄弟之间要维持和谐，做哥哥的要顺乎弟弟的那种那种的各种爱好，种种的呀、啊、都要顺乎顺从弟弟习惯等等。做弟弟的、啊、对哥哥也要顺这个字，就是彼此啊，不要互相这个争论，不要互相争啊，一发生争吵，开始意见不同，互相争，各持自己的意见，不能让人家，这叫争啊，这个真就不是顺了。这个和顺呢、啊、兄弟之间相处之道，宜这个字，宜是啊心里很依然，彼此的依然很欢乐，这一点过去许鲁老人就拿这个孟子讲的话，孟子说父子之间不择善呢，父母跟儿女之间不要择善，择是责备的意思，就是父母一定要责备儿女啊，要怎么样学好，怎么样的这个往他好上又好，就择善。儿女对父母也择善，这个孟子讲不择善不可以。为什么不择善？孟子讲啊，择善则礼呀、啊，礼就是疏离了，就是现在是叫疏离感。父母儿女之间呢，疏离感呢，这种一发生疏离的时候啊，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呢，这种情分就 就坏了，彼此的心里啊就有距离了。这在古时候虽然心里有疏离，有距离了，这在孟子看起来，这是不祥之兆。家庭里呢，不是好的现象。那现在大家都看到啊，父母对于儿女的话，择善择道，这个到了儿女感觉到受不了了，他就离家出走，这是最大的不祥啊。所以这个父母儿女之间呢，要不择善，择善则离啊，这心里就是彼此啊有了疏远了。父子之间不择善，兄弟之间呢也是不择善的。兄弟之间彼此要择善的话，也是疏远的。因为家里面父子兄弟天伦，天伦的生活要过得很和谐融洽，所以古时候啊，你看古代一子而交之，那么对于儿女教育怎么呢？一子而交之啊，自己的儿子送给另外的亲戚学校的老师来教，学校的老师他的儿子啊，他也送给别人教，一子交换的，一子而交之，父子兄弟都是这样过一日如也呀。家庭里还有夫妇呢，夫妇结婚之后啊，有了儿女也是天伦了，所以夫妻之间也是不择善，也是要一一如也啊，这个家庭里才是美满和谐融洽了。后面这两句解释这个，那么这张书我们照这样学，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能做得非常好。尤其是修道，修道就是在这些地方来修啊。